欢迎收听《吃到自然瘦》，作者邱景玲，演播聂希应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第十五集。
行动篇，三步定好专属自己的瘦身食材表，找出适合自己的食物。有很多同学会留言说，老师，我有这个毛病，有那个毛病，该怎么调呢？我想说，择食只在调好基础体质，体质好了，内脏自然强壮，免疫力也就提升了，很多身体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瘦了，皮肤好了，自不必说。甚至有择食同学留言说，自己的皴裂都愈合了。所以不管你现在有什么问题，先开始吃择食三餐，调理体质吧。根据本书入门篇所列食材，从中选择自己爱吃可吃的淀粉、肉、蔬菜、水果部分，列在下面。结合自身具体情况，划掉忌口食物。在选择三餐食材时，要避开自己不能吃的食物。以下表格有的是需要严格忌口的，适用于所有人，最好一口都不吃。还有的是有相应症状的时候才要忌口的，症状缓解后可酌情开禁。寒性食物和上火食物需严格忌口。寒性食物的蔬菜有大白菜、小白菜、大黄瓜、小黄瓜、苦瓜、丝瓜、瓢瓜、冬瓜、芥菜、雪里红、红薯叶、白萝卜、秋葵、苜蓿芽、豌豆苗。美食有生菜沙拉、生鱼片等生食及冰品。下午4点以后不要吃叶菜类以及水果，否则也容易造成体寒。容易上肝火的食物有烹调方式、高温油炸、高温烧烤、炭烤、高温快炒、爆炒方式烹调的食物。美食有沙茶、咖喱、红葱头、红葱酥、麻油、姜母鸭、麻油鸡、羊肉炉、药炖排骨、麻辣、香油及食品添加物。高温烘焙的坚果有芝麻、花生、杏仁、核桃、开心果、南瓜子、葵瓜子、蚕豆、腰果、松子、夏威夷果仁、米浆、含花生等。水果有荔枝、龙眼、榴莲、樱桃等。饮品有咖啡、市售黑糖姜母茶。黑糖和不去皮的老姜都会上火。可能引起肠火的食物有蛋类制品、鸡蛋、鹌鹑蛋、鸭蛋、皮蛋、咸蛋、铁蛋、蛋糕、蛋卷、蛋饼、泡芙、布丁、茶碗蒸、美乃滋、铜锣烧、牛轧糖、蛋黄酥、蛋蜜汁、凤梨酥及其他含蛋的饼干、面包等西点类，捞面、黄色拉面、意大利千层面等。奶制品有牛奶、调味乳、酸奶、炼乳、起司、奶酪、酸奶相关产品。冰淇淋、炼乳、高蛋白牛奶制品、乳清蛋白等。其他食物有蒜头包括蒜苗、韭菜包括韭黄、虾子包括虾米。可能造成胀气引起胃火的食物，黄豆类、豆干、豆皮、豆腐、豆花、豆浆、黄豆芽、兰花干、素鸡、素肉、味噌、毛豆、纳豆、素火腿、黑豆、豆豉等。糯米类有麻薯、粽子、油饭、米糕、汤圆、饭团、紫米、糯米肠、猪血糕、草籽果、红龟果等。竹笋有笋丝、笋干等。奶制品有调味乳、酸奶相关产品、奶酪、冰淇淋、炼乳、高蛋白牛奶制品、乳清蛋白等。五谷杂粮类有大麦、小麦、 燕麦、荞麦、黑麦、小麦胚芽、全麦面粉制品、糙米、胚芽米等。各种常见身体问题的忌口建议，有以下问题时，对应食物要严格忌口半年。长针眼、耳鸣时，是因为上肝火了，要忌口上肝火的食物。体质寒，是因为优质蛋白吃得不够，生食蔬果吃得过多。忌口寒性食物，姜汁、鸡汤、海豹油认真吃。难入睡，浅眠多梦，是因为缺钙、黄豆过敏或吃到影响神经的食物。建议忌口黄豆制品，含毛豆、纳豆、味增、黑豆、黄豆芽及鲑鱼、巧克力、糯米类、菠萝等影响神经的食物，也要记得补充柠檬酸钙。鼻子过敏是因为食物过敏，或者是遗传，或者是体寒的原因，要忌口葱、柑橘类、四季豆、瓜类和白萝卜。异位性皮肤炎是因为体质寒才会过敏，因为寒又吃了上火的食物，火排不出才会过敏，要忌口葱、柑橘类、四季豆、瓜类、白萝卜。另外要忌口蛋奶制品和上火食物、香辛料、海鲜及影响神经的食物。紫外线过敏是上肝火了，需要忌口上肝火的食物，补充谷胱甘肽。湿疹是因为体质寒，要忌口寒性食物，早餐前温姜汁即喝五天停两天的红豆茯苓莲子汤。荨麻疹是因为体质寒才会过敏，因为寒又吃了上火或过敏的食物，排不出才会过敏。傍晚之后才发作的要忌口寒性食物，认真喝温姜汁、择食鸡汤。如果是食物引起的荨麻疹，忌口海鲜及香辛料、蛋奶制品，多喝水加强代谢。汗疱疹是因为体质寒，忌口寒性食物，要认真的喝温姜汁和择食鸡汤。富贵手是体质寒又对蛋过敏，要忌口寒性食物及蛋类制品。香港脚是因为体质虚冷，免疫力差，黄豆和蛋易刺激香港脚复发。汗斑是因为免疫力差，体质虚寒，要忌口黄豆、蛋和寒性食物。皮肤过敏是因为体质寒，要忌口玉米、芋头、五谷杂粮、蛋类制品、茄子、番茄、甜椒、青椒、南瓜、海鲜，还有香辛料。忌口后还是没有好，最后再忌口隐形杀手奶制品，甚至连菇类也要忌口。口角型疱疹、带状疱疹是因为空气中的过滤性病毒，还有上火与晚睡，要忌口上火及影响神经的食物，不熬夜。脂溢性皮炎是因为上了肝火，要忌口蛋和上肝火的食物。黑斑是因为黑色素沉淀，因为上肝火引起的肾虚，要忌口上肝火食物，不熬夜，做好防晒。尿蛋白是因为肝火引发肾火，要忌口上肝火的食物，不熬夜。肾虚、水肿、尿频、手脚冰冷、掉发、久坐或久站、经期腰疼，是因为肝不好，肾就坏了。因为肝除了解毒之外，还要制造肾所需要的白蛋白，所以肝长期上火后容易肾虚。要忌口上肝火的食物，肝火旺就会肾虚，钙质就会留不住，缺钙就会注意力不集中、恍神，可补充柠檬钙酸。黑眼圈，如果有夜咳，早上起床有痰，是因为鼻子过敏。如果是黑色素沉淀，那就是肾虚上肝火。忌口寒性食物以及上肝火的食物和葱、柑橘类、四季豆，不熬夜。孕妇胎毒是上火的食物吃得太多了，要忌口上肝火的食物。害喜孕斑源头是肝火，要忌口上肝火的食物。内分泌失调是长期上肝火，要忌口上肝火的食物，不熬夜。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是对氮过敏，上肝火与熬夜，还有情绪压力。要忌口蛋、黄豆、鱼、上肝火的食物，做好情绪调整。泌乳激素过高，要忌口黄豆食品和奶制品。宫寒是因为体质太寒，要忌口寒性食物，生食、冰品，早餐前喝温姜汁，鸡汤要认真的喝。月经不规律，子宫内膜异位，经血少，是因为上肝火，要忌口上肝火的食物。经期长是因为心脏无力，要补充 Q10。白带多是因为体质寒，早餐的温姜汁和鸡汤要认真喝，忌口寒性食物，生食、冰品。痛经，闷胀痛、脚痛、抽痛，都是因为体质寒，温姜汁和海豹油认真吃，要补充钙片，忌口寒性食物、生食和冰品。害喜是因为体寒，荷尔蒙分泌不平衡，温姜汁可止吐，三大匙温姜汁加500毫升热开水加黄砂糖适量，觉得反胃时一口一口含着慢慢吞下。结合以上表格及本书自测篇的体质分析表，重新修改第一步列下的食材，记录自己的过敏反应。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基础代谢率高、老得很慢的身体，请开始认真建立自己对食物的过敏反应记录，也要认真去找出造成自己身体问题的凶手。建议你记录自己每天入口的食物，包括三餐的食用时间、摄入量、饮水量、营养品补充等。如果你怕麻烦，那也可以只记录每天自己都吃了什么。一旦身体出现不良反应，可以倒推3天，结合择食的理论，想想可能是什么食物引起。长期记录下来，就有属于你自己的过敏食物清单了。择食的4个阶段，找我咨询的学生，甚至是按照书本里自己执行的读者，大家都对于一个月内的体重快速变化感到惊奇。其实这都只是初期的排水而已，之后才是真正的身体转变。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你对自己的信心与对我的信任，继续忌口，维持对的生活作息，保持情绪的稳定。因为接下来你将面临的是一连串的身体变化，你会疑惑、怀疑，甚至是害怕。黄金期一开始的体重快速下降，其实是因为你吃进了对的充足的营养素，身体内的各个脏器以及各个系统像是重新启动了一般，肾脏开始有能力处理之前的因为新陈代谢变差而累积在体内的废水，因此身体在排除这些早就该被代谢掉的废水之后，体重减轻了。紧接着在肾脏启动全身的代谢之后，肠道也开始有了反应，开始顺利地吸收你所吃进的养分。所以要注意了，这个时候有些人的体重反而会增加，通常会增加1到2斤，因为你的内脏吸收了满满的养分，细胞变得饱满，而健康的内脏往往会更重，虽然可能体重增加了，但是体态却变瘦了。细胞修复期，我们把人体简约到最小的组织细胞，在人体组成里有成千上万的细胞，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，每一天都会有老旧的细胞死去，每一天也都会有新的细胞诞生，用来取代老旧的细胞，维持人体的顺畅运作。老旧细胞与新生细胞的替换有一定的周期以及速率，而当我们的身体没有适当的营养或保养时，比如说经常性的熬夜、作息不正常、总是吃太精致的饮食，或是过度烹调的餐饮等，身体无法吸收到足够的养分时，老旧的细胞就会无法以正常的速度被代谢掉，新的细胞也无法产生，整个替换的循环也会因此减缓。其实简单的说，就是身体的代谢下降了。在身体代谢率低、身体堆积了众多老旧细胞的情形之下， 你开启了新的饮食方式，吃进优质蛋白质，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蔬菜，开始忌口，每餐都有肉、有菜、有饭，你的身体等于有了完美的营养素，内脏开始重新运作，大脑便会收到一个信息，身体好转了，代谢可以提高了，于是便会向你的身体传递这样的信息。提高的代谢率一下子淘汰掉了老旧的细胞，但毕竟身体才刚刚开始接受正确的营养，新的细胞还来不及以相对应的速度产生，于是便产生了落差。这个时候你会特别容易感到疲倦，甚至会有嗜睡的情形出现。原本顺畅的排便不在，你有可能会拉肚子或便秘，有的人还会有更严重的不适反应，口干舌燥或是体力明显变差等。如果你的状况和上述的情形相同，那就表示你正在经历细胞修复期，尽量争取时间休息，不熬夜，也不要担心，继续维持你该有的饮食和作息，给身体多一点时间跟上进度就可以了。但在这段时间里，你要非常认真地忌口，不要再为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，否则细胞修复期会拉得更长哦。免疫系统提升期，当疲倦、便秘或拉肚子等症状开始慢慢消失或减缓，表示你体内的代谢已经跟上了，新旧细胞的替换看来已经衔接上了。这个时候你应该会再度感觉精力充沛，此时你的免疫系统也正处在活跃的高峰期，它会特别的灵敏，因为免疫系统肩负着保护身体的责任。所以如果你是感冒从来不会发烧的人，一旦在这期间感冒了就会发烧，这也是最多人有的反应，有的人甚至非常紧张。但是其实发烧是好事，代表着你的免疫系统正在工作，正在为你对抗侵入身体的细菌或病毒。通常在这个阶段，多半的同学都已经执行择食好一段时间了，不仅味觉变得灵敏，在不小心吃到不该吃的东西时候，身体的反应也会特别激烈，有的人会拉肚子，有的人会呕吐，甚至有不少人吃到海鲜立刻就会皮肤痒红，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免疫系统健全的证据，也表明你的身体已经习惯接收好的营养素了，开始拒绝不适合的食物。曾经有位同学跟我分享过这段经历，他很高兴地说，一吃到什么不该吃的，身体立刻有了反应，这下连解释都不用再解释了，大家都会记住我不应该吃什么。我听了很高兴，因为这倒也是另一种的收获，身边的人更了解你的饮食习惯，也就不会总是想要说服你吃不该吃的东西了。旧伤修复期，最后一个阶段为旧伤修复期，这个阶段也是让许多人感到害怕的阶段，因为身体的反应往往让人出乎意料。在经过了前面几个阶段，身体的新旧细胞代谢速度大致已经正常了，身体的各个内脏运作良好，各种内分泌系统也都处在活跃的高峰，体质上基本算是调整好了，这个时候身体便会启动旧伤修复的机制。因为很有可能在过去的疗伤期间里，因为种种因素，其实深层的细胞尚未修复，如果身体里真的有这样的地方，这个时候身体的自然疗愈功能会开启，去修复旧伤部位。曾经有位学生不知道自己正处在这个阶段，一天晚上睡觉时突然感到左腿灼热，原来曾经左脚板扭伤，左边髋骨碰撞受过伤，这些过去受伤的地方尤其疼痛，他被自己吓坏了，后来得知是正常的修复伤痛之后才安心了许多。也有同学曾经因为车祸受过伤，皮肤内留下了可以触摸得到的硬块，虽然不影响美观，外表看不出来，但也总是挥之不去，在经过了择食方式的调整之后，硬块慢慢变小，最后消失，这就是身体自然的修复能力，千万不要小看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因为旧伤修复而感到疼痛， 不必紧张，利用泡澡、泡脚或是局部热敷的方式，让自己出出汗，为自己的新陈代谢再加码，就可以安然度过了。这几个时期会不断的循环，但不一定会按照顺序，而是根据身体的状况做出调整。比较麻烦的是，每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会因人而异，有的人细胞修复时间长达数月，有的人反应不太明显，或是时间很短而没有明显的感受，所以不必和别人比较。当发现自己有了某些变化，符合某个特定时期的叙述的时候，你应该高兴自己的身体重新找回了活力，不再像过去那样死气沉沉，对不好的食物会有反应。你应该更高兴了，你的身体借此跟你展开了对话。你要做的事情只有继续坚持，保持信心。
吃到自然瘦，作者邱景玲，演播聂希应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